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让我们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你好。
伊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孝顺父母啊，千百年来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一个传统美德。那么佛祖是怎么样孝敬父母的呢？佛前供养有哪些讲究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孝？在当前环境下，作为子女的又应该怎么样做呢？今天啊，就让我们和达义法师来一起谈一谈孝道以及如何尽孝。那达义法师啊，一般我们在这个民间来说的话哈，比方说这个拜祖先、祭祀，就说祭祖的时候，也是供养的时候，主要呢就是考虑到我们的祖先。中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说啊，我祖有德，祖德则我，我德则后人。那大体上呢，就是说这算是祭祖的一个意义了哈。那在我们中国来说，比方说百善孝为先，那么祭祀、祭祖实际上都是也算是一个孝道的一个体现了哈。那怎么样做才算是大孝呢？
我们在讲孝啊，这个孝道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信中追养。我们孔子说啊，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就是孝。在佛教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啊亲自为他的母亲在这个倒立天宫里面说法3个月，
这也是孝哈。
对了，因为他觉得这就是让他的母亲 能够听闻到佛法以后离苦得乐，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从佛法里面讲呢，这个可以说是大孝。因为呢，一个人精神是最重要的。同时呢，他父亲去世以后，释迦牟尼佛啊亲自呢为他的父亲抬这个棺材。虽然他已经出家了，已经成佛了，成为这个世尊了，但是呢他还是要来尽人子之孝啊。尽管他是一位法王，但是他还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孩子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说不管你是在家好、出家好，不管是平民也好、贵族也好，这个孝敬父母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啊，说孝是应当从身边孝养父母，为别人做出了榜样，我们称为大孝啊。他的原因就是，不光是他做到了这身，他还想到能够让父母、师长还有这身其他的都能够解脱三界六道轮回之苦，这就是我们佛教所讲的出世间的大孝。如果我们一个人呢想要这个超越世间，要到成佛的境界，就一定要有福德之粮。所以福德之粮就是我们不断要去修福，要去积德。还有另外一种之粮是什么？就是智慧之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时时刻刻要有般若光照，又有智慧来光照世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会迷失，才会不单单明白持世间法，也会通达世间法。所以这个孝道了，不管是在家或出家，都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的，达义法师，那我听一些人说哈，如何去尽这个孝道，就是说啊，我们要使多大的力度，那他们也说也要把握好这个度啊。那关于这个事情，达义法师您是怎么来看的呢？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呢？
因为每一个人这个尽孝的方法都不一样，还有每一个人是理解的什么是孝也不相同。我觉得呢，这个很难用一个统一的说法，你必须要做到哪一生， 甚至呢，我们现在的各种行为规范，你必须要做到哪一生，都已经说了很多了。从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叫做亲得离成垢啊，直到方成就，也就是说，让你的亲人能够真正的超越三界六道轮回，离苦得乐，就能够得到解脱。那么你这个做子女的孝道才能够真正的圆满。
嗯，那就是大孝了。
对了，我们一般人普通的孝呢比较容易做到啊，就是说我们用物质来供养父母啊，来帮助父母啊，或者是常常看望父母啊，这我们在世界上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呢，你要有一种智慧来让你的父母明白的宇宙人生的道理，让他安心，让他不要害怕恐惧，活得很自在，这个就是大智慧。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对父母孝道，不单是在物质上，在有形上，如果能够从精神方面来帮助父母，让他能够安心，能够开心快乐，这个就是大孝啊。所以说怎么样做呢？我们佛教呢更加重视，就是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自己的这个父母忙碌了一辈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呢，不是在哪一天在哪里坐着一天一天的数着这个日子去等老，而是呢应当的积极的去做一生活着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很多的让他们的孩子们向老人家到寺院里去做义工，去做这个亲近三宝的事情，去学习经论念佛。有的人呢不理解，我们这么大的年纪还要学这生吗？或者还要怎样呢？其实呢，我们告诉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的事业是退休了，但是你学佛的修行的路啊才是刚刚开始啊。所以我们要想着退休的时候正好就是学佛的开始。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有两种，一种是这个肉体的生命，是由地水火风组成我们这个色身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法身慧命。法身慧命就是精神方面的，就是我们虽然年纪大了，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慢慢衰退了，但是我们在精神层面要活得开心快乐满足，然后对于这个宇宙人生有更深一层的理解，那么我们就会活得更加自在。
嗯，这相当于又是一个重生了好像啊。
对啊，所以你又要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生活了、啊、从法身慧命来讲，你到这个寺庙啊，或者到教堂啊，或者是去有的喜欢音乐啊，谁的喜欢书法啊，喜欢文学方面呢、那么从精神方面去提升自己，你看看啊，你都可以跟你的小孩子一样重新回到了幼儿园的小班，开始你人生新的一刻，不是一个自己的生命的重生吗？
嗯，我觉得这个又要随喜了，这种概念真的是太好了。
就让大家呢唤醒生命，我们的生命呢从六岁开始又回到了小班，又到了小学，又一步一步在让这个佛法去提升我们精神方面的层次、我们可以从这个佛法的小学中学到大学，然后我们将来到最后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就解脱自在，到了成佛的境界，那真是太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你教导父母就让父母知道能够学佛，帮他创造条件，让他到寺院里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特别是我们信佛的年轻人，把他们从不信佛或者是不了解佛法开始引导他们到这个佛教里面去慢慢去体验，特别是这个佛教里面这个打坐非常好。因为打坐呢，不管你有宗教信仰啊，或没有宗教信仰啊，或者是你信仰什么，其实打坐呢我觉得是每一个都应该要做的。因为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呢，每天的眼耳鼻舌身意 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在攀岩，都一直在比较，心里面老是想东想西。那么打坐呢，就是让你恍不归真，就是回光返照，就把所有外在的东西放下来，然后光照你的自心，让你心安定下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教父母啊，把这个心通过打坐把心定下来，然后专心念佛拜佛，那么他心里面呢就能够得到一种安定。佛教里面呢，你有定以后呢就有智慧，有了智慧的话呢，对生活看的就比较超越，就比较洒脱自在。那么如果能够让我们退休以后的父母啊，能够来修学佛法，修修眼性，这就是大孝啊。
其实我们就看中国现在哈，随着我们祖国中国也是越来越强大，那信仰宗教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的一些的历史啊背景啊，很多人对于真正这个宗教尤其是这个佛学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认识呢也不一定的特别的深刻哈。你就看可能以前的一些长辈老人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可能是因为受了时代的影响哈，有些人呢甚至是可能拒绝有所信仰啊。所以刚才呢像达义法师您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在我们加拿大多伦多啊或者加拿大其他地方，有一些中国内地移民过来的家庭，首先呢是夫妻两个，他们两个安定之后呢，接下来就怀着一颗孝心啊，把父母呢也接过来团聚。那父母长辈有的在中国以前是老革命啊，有的父母长辈呢他们也是老干部啊，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佛教呢可能了解不深啊。
是啊，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因为这个时代的关系嘛，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所接触的这个教育也不一样。那么特别对这种老革命家老干部啊，我觉得呢他们心里面也是很善良的，他们也有慈悲心也有菩萨的心怀，只不过是呢因在那个时代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佛教啊不是很深的认识。那么到老的时候呢，如果有这个机会多看看佛教的书，从这个佛法的这种长的思想里面可以得到一种启发，能够当下得到一种这个超越，对这个生活呢以这个平常心来看待。因为在金刚经里面讲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呢不要做时代的比较，不要想到哦，我以前在当官的时候我是多风光啊，到了这边来的话呢也没人认识我，好像过得很平淡的生活。所以呢从这个金刚经里面说三心不可得，那么让我一种很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要活在当下。那么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就会随意而安，不管是在中国也好，我们现在移民到加拿大也好，我们就心就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呢一个人的年轻跟岁数大其实没有关系的啊，年轻有朝气但是缺乏经验，那么年纪虽然大了这个体力不够了，但是他有好多丰富的人生经验。最重要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不断的要去净化我们的心灵，要提升我们精神方面的层面。所以呢人虽然老了，但是只要我们找到法身慧命，我们还会活得更加开心快乐。
嗯，听您这么说很是欢欣鼓舞啊。
所以这个就是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方法，就比较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所面对的这个工作范围跟这个退休以后我们选择的这个生活呢那种感觉是不同的。因为工作呢是要有一种责任心，每天都很紧张，很有好多压力。那么你退休以后呢，哎，我们就选择一种这个宗教信仰，我们来修学佛法，看看佛经，把心安定下来，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平常心来对待现场一切，特别呢对这个生跟死能够更深一层的这个理解，知道有生必有死，这个死只是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去忌讳这个死，我们要准备将来怎么样很好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从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平常呢就要念阿弥陀佛， 我们要发这个愿，要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不行的，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就到极乐世界，那我们专心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是，首先你要发愿，发愿以后呢，你要念阿弥陀佛，那么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有事情的准备，到你年纪大了，有什么问题了，我们那时候万缘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那就不会有恐怖。如果没有信仰的人的话，那么他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很痛苦，因为呢，他觉得他不知道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又要离开眼前的这个亲人，还有这个财产，还有有形的、无形的一切的东西，所以他们这就放不下。特别从佛教里面的理论来讲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啊，好多冤亲债主来找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有念佛的定力，我们可以保持这个正知正见，有正念现前，什么都不想，就是念阿弥陀佛，不管是什么障碍，我们都不要随这个逆境所转。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能够比较平和，比较安详。所以对于这个往年人来讲，学佛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就提到说哈，没有信仰这一块哈，因为呢，我姥爷生前的时候呢，他还教导我说哈，说什么是孝哈，他就说这个孝哈，你也不用说特别的铺张，他说这个孝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力所能及，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你就做什么程度。他说孝经里面呢，也就是说哈，什么样什么样的级别，比如说士大夫啊，什么爵位的啊，或者说他们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做的方法哈，但是呢，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这样子做，那些庶人就不用做。所以那个时候呢，灌输我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但是这种观念我相信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也许跟有些人哎，他们就不接受，你跟他说呢也说不通哈，那怎么办呢？达义法师，
你刚才讲的对，就是孝是一种精神，它没有一种物质的标准，说哦，我要供养我的父母多少钱才叫孝。有钱的话呢，他一个月可以给他几十万几万，那没有钱的话呢，我们每个月给他几百块几千块也可以。所以孝心，孝心就是你的心，你要只要有心那就好了。那么如果说像我们想要向老人家来修学佛法，表达我们的孝心的话呢，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让他很简单的，每天叫他练写毛笔字，写书法。其实写书法呢，也是可以让老人家修心养性，把这心定下来啊。那么书法写的差不多，你叫他抄经。抄什么经呢？抄心经。为什么要抄心经呢？因为心经里面有很多这个哲理在里面，有很多辩证法。比如像心经里面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这个精神离不开物质，物质离不开精神，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所以这个对老人家呢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让他明白到我们一个人老了以后并不可怕，最可怕呢就是他对生活失去的信心。所以我们心里面每天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那么我们每天就会活得很快乐。所以呢，首先让他们先练写字，然后呢写心经，然后慢慢呢找一种这个心经的解释，让他明白这心经是什么道理。因为心经呢在佛经里面是最短的，260个字，但是从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啊，这个心经啊历久缠新，不管是哪一个朝代，在什么地方，好多人都喜欢来研究心经，来抄心经，包括皇帝都要用毛笔字来写心经。那么好多书法家呢更不用讲了，因为呢写心经跟写其他的诗词不一样，心经呢它是能够让你一种智慧的启发，让你从写心经里面让你心更加安静，能够从安静中得到智慧。因为这个心经呢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智慧到彼岸的意思，就是我们通过学习心经，那么就能够从烦恼痛苦的此岸到达清净快乐的彼岸。所以如果说我们作为儿女的话呢，有机会 把这个心经介绍给父母，让他去抄写，让他去研究，那么他的心就能够定下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达依法师，我也见过有的人呢，他们绣十字绣，这么些年了，已经绣了好几十幅了，各种各样的哈。一开始绣那些花，其实他们不妨也可以绣一点佛像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爱上了绣佛，也可以绣各种不同的版本，甚至呢，将来还可以绣这个观音菩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功德了不得。
对，那个李兰你讲的非常对，就是这个佛像啊，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手绣绣佛像，或者是我们画佛像，或者是塑佛像，或者是铸佛像，这个功德都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佛像呢看起来是外在的，其实呢佛就在你心中。我们看到外在的佛，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信也有佛。我们看到外在清净庄严自在的观音菩萨，我们也会想到我心中也有一种观音菩萨。所以佛教里面说万法不离其心，心就像工画师一样，能画种种物啊。所以我们常常写字也好，画画也好，如果呢能够用宗教的题材来画画，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好的，那非常谢谢达依法师的教导哈，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感觉到生命生活呢又重新开始了，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力量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稍作休息，听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跟达依法师呢将谈一谈佛教当中的四大皆空。 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一期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宣扬佛法，讲一讲佛学的道理。达义法师啊，我们说这个佛教的四大皆空，到底哪四大被空去了呢？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好多不懂佛法的人呢，他们会脱口而出啊，他会告诉你哦，四大皆空呢，是空了酒色财气啊，这就是四大皆空吗？其实呢，这与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根本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佛教所讲的四大皆空是指什么呢？指地水火风的四大物质元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世间不管是任何东西呢，都没有离开地水火风。不管你现在呢看到任何东西，都是由这四种元素所组成的。比个例子，像僵硬呢是属于地大，湿润的是属于水大，像这个温暖呢是属于火大，流动呢是属于风大。所以这四大呢是组成我们现前所看的山河大地、日夜星辰、生罗万象都最基本的因素。
那我们不妨首先先从这个四大皆空这个观念啊是怎么来的呢？从这儿说起好吧。
四大的观念呢也不是佛教发明的，这是人类对宇宙本体的初期探索而得到的一个结果。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呢，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说中国的书经里面所记载的有水火金木土五行。那么在印度呢，在这个古代的这个吠陀经里面也有提到了，说到这个世界的形成是基于地水火风空的五种自然因素。还有呢，希腊古哲学家恩比多克里素也曾经提出了说，气水土火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总而言之呢，不论是五行也好，五大也好，四大也好，都是指的物理界的基本元素。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认为呢，万事万物都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本来没有，那么因为各种因缘和合而形成一个物体。那么到一定的时间的这个变化以后呢，从有到这个坏，然后到空。所以呢，佛教里面觉得这个世间所有的都离不开成住坏空，所以叫四大皆空。因为世间所有一切法本来没有，现在有，现在有是一个暂时有临时的，那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所以佛教里面说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离不开真空，就是地水火风四大， 他的本性也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比如像我们说地水，一切法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那么地本身也是由另外的地水火风组成的。水你看起来是水，但是它也离不开地水火风组成的，所以呢，四大因素形成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但是呢，每一因素里面又是由四大组成的，因此我们佛教里面说是空无自性啊。那么你悟到这个空，对这个空有真正了解，要知道哦，这个空不是通空洞洞的空，所以悟到这个真空出妙有啊。你真空以后，哎，你有好多不可思议的有就出来了。比如像我们在多伦多，如果说你住过20年、30年的居民就知道，你看在20年、30年、50年的多伦多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很大。以前没有好多房子，现在有好多房子。那么到了30年、50年、100年以后，这种房子都老化了，又慢慢的回归到原点。所以呢，真空离不开妙有，妙有也离不开真空，这就是四大皆空的道理啊。
那佛教所讲的四大也有小乘和大乘的不同，您可以再给我们具体谈论一下吗？
从大体上说呢，这个小乘佛教所讲的四大是指这个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称为四大种。意思是说呢，就是地水火风是形成一种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由于这个四大的调和分配完成的，四大和谐便会欣欣向荣，四大如果说产生矛盾冲击的便会归于毁灭。这个物理现象是这样子，生理现象也是一样。所以佛教徒呢，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或者叫四大不和。小乘佛教观察四大种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使人看空我们这个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身体，我们佛经里面叫色身。这个色不是男女色的色，色就是物质的意思，就像心经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色是指这个物质，指这个现象。不以这个色身为实在的我，不因执起色身为我，我造种种生死之业。所以一旦把我们看空了，便会进入小乘的涅槃境界，不会再去受这个六道轮回之苦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乘佛教啊。
大乘佛教呢，它对这个四大的这个观念还有它的体悟就更不同了，就有更深一层的这个理解了。所以大乘佛教所说的四大不是指的是根本元素，而是指的是什么？是物态的现象，是假非实，是一种幻化，不是一个真实的。对于物象的形成而言呢，仅是真善缘而非根本之法。虽然也承认四大为物象的种子，但不以为四大不是物象的真实面貌。小乘佛教呢，因为只空我，我不空这个法，所以呢，虽然把这个物象看空了，仍以为呢四大的即为执，这个法是实有的。那么大乘佛教呢，它的理论就不同了。大乘佛教不但要空到这个我，还要空到这个空，还要空到这个法。所以这个小乘是我空法不空，那么大乘呢是我空法也空，一切都是空不可得。它不但是空掉一切法，同时呢从空出假，升起个大慈悲心，看到众生在受苦，所以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拳脚方便来度化众生。这就是这个小乘跟大乘同样的观察地水火风四大都空性，但是因为智慧不同，所以呢这个体悟的也不一样。那么佛教的这个空啊，不仅仅呢空气的这个四大，乃至要什么呀，而空气的五蕴。四大只是在五蕴里面其中的一蕴而已啊。
那达义法师，什么又叫做五蕴呢？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在这个五蕴里面，第一个色是属于物质界的，后面四种呢是属于精神界的。四大便是色蕴， 五蕴是三界之内的生死法，空寂五蕴才能够超出三界的生死轮回啊。同时呢，我们由五蕴的提出证明了佛教不是只讲这个四大皆空，我是要进一步呢讲五蕴皆空，尤其在这个在佛教里面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记得呢，在这个心经里面啊，这个释迦牟尼讲观世音菩萨是怎么修行的时候讲到，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说观音菩萨为什么那么大的智慧，因为呢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升起一个大慈悲心来度化一切苦难的众生。所以这个五蕴皆空啊，是我们修学佛法的要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参透这一层道理。佛教的重心呢，并不以这个四大位置，我是以四蕴位置啊。至于受想行的三蕴，也是十蕴的陪衬，乃是用来显示精神界的功用之广，我请呢非常的大。
其实四大皆空啊，是佛教对世界和人生现象以及本质上的一个说明，它所蕴含的深刻的义理啊，以及呢它和我们人类的关系的密切，其实实际上呢并非一般认知他们所了解的，就是要追逐什么酒色财气这些人他们所能理解的哈。那接下来烦请达义法师您给我们讲一讲这四大的意义还有相应的功用是什么好吗？
四大呢是指这个地水火风等结合物体的四种元素。地大以僵硬为性而能支持万物不使堕落。水大是什么呢？是以潮湿为性，能收拾万物不使善意。那么火大是什么意思呢？火大是以温暖为性，能成熟万物不使坏烂。那么风大是什么呢？是以流动为性，能生长万物，调节畅通。宇宙间的生罗万象没有一样不是仰赖地水火风等四大元素结合而成的。我们举个例子说吧，就是一朵花的定放要有佛药的土壤啊，土壤是什么？地大。水分、日光、空气，这些都是属于水大、火大、风大，如果缺少一大，花儿就不能盛开怒放了。又例子，由这个泥土烧成的杯子，泥土是属于什么？地大。泥土掺和水，还加以这个火烧，故有水火两大，再经由风吹成固体而为杯子，故有风大。
那我们凡人，我们是肉胎长的哈，我们肉胎凡人也是假四大而合成的吗？
好的，我们就根据这个例子来讲讲这个人类贵为万物之灵啊，人体的毛发、爪齿、皮肉、筋骨是僵硬性的，地大。那比较像我们的这个血液呀、我们的这个口水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痰呐、眼泪呀、大小便呢，这个是潮湿性的，这个叫什么？水大。体温热度呢是温暖性的，火大。那么比较像我们的呼吸啊，一呼一吸是流动性的，这个叫风大。人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四大合合。如果我们身体有一大不调了，就会呈现病象。比个例子，身体苦重、关节疼痛等等的毛病，这就是地大不调的病象。那么全身膨胀、浮肉、浮满，这是水大不调的病象。还有就是我们全身很热，骨节酸楚，呼气乏力，这是火大不调的病象。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身神恍惚，这个心里面很不舒服，这是风大不调的病象。如果身体的四大风散呢，有情的生命也就会随之会死亡。所以我们一个人的死亡不是说无因之故就走了，就是他的身体由地水火风出现问题了，所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达义法师啊，这个宇宙世间的一切物体我们知道了，都是由地水火风等等四种元素构造而成的，四大何以称之为大呢？
宇宙世间一切物体都是由地水火风等四种元素构造而成的，集聚四大即可生成物质。因此呢，四大又称为什么？能造之色，能造之大种。所以呢，我们从几个方面 可以认为这四大为什么成为大的这个道理啊。第一呢是体大啊，四大种的这个体性广大，便一切设法，故有这个体大之意啊。还有另外呢，相大，四大种的形象广大，比如例子像高山啊、深海啊、大火啊等等，都是四大之相啊，故称为相大。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用大，就是这个四大种的这个适用广大，有了四大才能够使人体的器官发挥功能，有了这个四大才能够长养万物，故有用大之意啊。
好了，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达义法师，为什么要四大皆空呢？
四大虽然同于一切设法，但在不同的设法之中，因为其中之一较为增长，所以世界上就有林林种种的生龙万象。比如个例子，像那个三叶啊等等降物之中啊，地大较为增长，那么像河海等食物之中呢，那么水呢比较多，这个水大呢较为增长。另外呢，未想的三大仍潜伏在其中，静待其他条件因缘和合而想象它的这个相用。比个例子，像流动的水在这个温度寒冷到摄氏零度以下的时候啊，就会凝结成什么固体的冰，成为地大。当这个温度加热到这个摄氏一百度以上时呢，又会蒸发成气体，成为风大。就人体而言，这个四大不调，百病丛生；四大这个离散，则生气坏命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又在哪里呢？所以呢，无论是世界万物啊，或是我们人的身体啊，都只是四大合合而成的假象而已，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永恒不变的一个实体。不仅是这样，四大的本身主要是指坚软实动四种特性，一元就会产生变化，因此呢，这种特性的单体也是了不可得。那么四大皆空就是指宇宙万有均无实体的道理，让我们明白凡事都是阴阳合合而生，随着阴阳的离散也会消失。也就是说，一切法是因缘生因缘灭，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固体。
我在想，可能一般人因为并不能真正了解四大皆空的道理，往往在生活上呢就产生了一些的痛苦，比如说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看到亲朋的离别就感到特别的忧伤，甚至呢将自身以及身外之物指为我和我所有，因此呢为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追寻外在的装饰，那有的呢又要为了娱乐向外呢是持求一些的声色犬马，有的人甚至为了维护他既有的名啊权啊，不惜呢造下了恶业，也为了获得更多的财物呢，在这个欲望里面备受煎熬啊。
所以佛教讲四大皆空，主要让大家认识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牵住。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各种各样都有。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能够把握住我们这一颗定力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莲花一样，入无泥而不染，这就是四大皆空的道理啊。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的开示。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
Thank you.